这时候让我们也翻开我们的圣经，让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到第五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到第五十三节。让我们找着了，我们请弟兄起姐妹应，来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到第五十三节。我们起弟兄姐妹，弟兄起。我来要把火投在地上，如果烧了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你们以为我来是要战有和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是要有纷争。最后一节一起来，他们将起纷争，父亲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儿女，女儿反对母亲，婆婆反对媳妇，媳妇反对婆婆。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潘传道。
我只看到这个，对不起啊，没有。感谢主啊，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再次到你们当中来。一起来这里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敬拜你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的。主，这是你的恩典。因为主，我们放眼望去，我们不需要看得太远，我们就会发现有好多国家，当主内的肢体想要一起的来群体的聚集来敬拜你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受到不同的逼迫拦阻。然而主啊，你使他们有这个迫切的心依旧聚集。主，我们晓得是你使到我们有这个乐意来敬拜你的心，并且你维持我们，使到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感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圣灵，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能够清楚地来传讲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听的时候，你的话语深植我们心。主，求你帮助我们越发地来爱你，帮助我们更加乐意地来紧紧跟随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你把圣经继续翻开，我当然等一下会投出来，不过可以的话把圣经就开着，可能也比较容易跟。我们今天呢会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耶稣他告诉门徒关于他来到这个世上所将完成的救恩，并且呢他也说明了他对完成这份救恩的渴望，以及信靠他的人信靠他之后所会面对的真实的处境。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这些话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得到激励和眺望，使我们越发的来爱他，依靠他，跟随他。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会分成三点来讲。第一点是我们要一起来看待的，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唯一的救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四十九节，耶稣就说：“我来要把火投在地上，如果烧了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在圣经当中呢，是写了：“我来要把火投在地上，如果烧了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英文圣经在 ESV 在翻译的时候呢，可能会翻译的稍微清晰一些。如果是要把它翻译清晰一些，可以把这样的翻译，就是我来要把火投在地上或投在世上。我多么希望火已经烧起来了。好，这边就表达了一个概念，耶稣说他多么希望火已经烧起来了。所以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要把火投在这里。他也表明了这把火是由他来投的，不是他来了然后别人投火，所以他来是他投这把火。但是呢，当耶稣在说这番话的那一刻，他说他要投火的时候，显然呢，那把火还没有被投放出来。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说我多么希望已经烧起来了，就说还没有，他希望这样事情发生。换句话说呢，这把火将会在耶稣说那番话不久之后呢就被点燃，然后就会在所谓的地上或者世上蔓延开来。而究竟主耶稣所说的火是指什么呢？有些人呢会把火解释为审判的火，因为我们通常看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先讲到火的时候都有带着审判的概念。但是呢，我要建议的是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或许它的概念不是一个审判的概念。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上帝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当中，他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差派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而不是为了要审判的缘故。好，而在经文当中是这样说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所以呢，耶稣所说的火，这里应该表明的不是审判之火。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里所说的呢？我们一起看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马拉基书三章第二到第三节，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了解到这里可能的比较可能的意思。马拉基书的第三章二到第三节是这样说，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着像熬炼和洁净银子的人，他必洁净利未人，炼净他们像炼净金银一样，这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正如炼金之人的火能够将金矿银矿当中的浮渣或者是渣滓给除去一样，以致呢所得之后提炼出来的那金银就变得更加的精纯。上帝呢也应许他也将洁净以色列人的祭司。为什么说祭司呢？因为那边经文讲到了利未人，并且他们会献礼物给耶和华。献礼物给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利未人，是讲祭司，是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罪恶过犯，回转到上帝的面前，再次的来服侍顺服，来仰望他。那时候呢，在马拉基先知的时代，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上至祭司下至人民，他们都离弃了耶和华，而他们背叛了对他们守约施慈爱的主，他们专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可是呢，上帝却顾念他们，而他应许他必怜悯他的子民，他必洁净他们，拯救他们，使他们远离罪恶，成为圣洁。这个炼净的过程呢，是彻底的，是将会从以色列人的领袖开始，从祭司开始，然后会拓展到整个盟约的群体，然后上帝将洁净他的选民，使他们成为圣洁，使他们回转归向他，再次来依靠和仰望他。而马拉基先知所预言的这彻底的洁净的工作，最终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 错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凡是信靠他的人，所有的罪恶过犯都将被赦免，被除去。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因此呢，耶稣所说的火，他将投在世上的火，指的是洁净的火，那个能除去罪恶的火。这把火呢，是没这个世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的一个人能够投的一把火，而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而使徒行传就表明了，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二节清楚告诉我们说，除了他以外，就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这得救的。所以他是罪人唯一的希望，他也是罪人唯一的拯救。世人能够除去自己的罪吗？我们能够洁净自己吗？不能够，这是不可能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洁净罪人，唯有耶稣，信靠耶稣，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洁净、除去、赦免。这把洁净的火是什么时候被点燃的呢？并且投在这世上呢？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五十节，就下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是在耶稣受洗之后。经文是这样说，我有应当受的洗，我是多么迫切期待这事完成。若是我们当中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我们想到耶稣的受洗，我们都会想到他在约旦河当中，对不对？然后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可是很明显的，就是耶稣他在这里所说的，他并不是在回顾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向往着一个将会发生的事。所以你看见吗？他不是在跟我们说已经发生了的，他在告诉我们说将要发生的。这样如果说耶稣只受过一次洗，我们读来读去只找到一次，这样这个将要发生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所做的这个洗礼呢，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他知道他正朝着十字架的道路走去，他将会死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子民付上他们因为犯罪所当承受的代价，以便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而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一节的下半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只是指耶稣要把自己的子民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他清楚的知道，在十字架上呢，他的受死是唯一能够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方法，没有第二个可行的方式。这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点。第二点的今天讲到第二点，就是耶稣呢，他知道并且他是渴望，而且他也已经为自己的子民完成了救恩。耶稣基督他渴望并且他也已经为自己的子民完成了救恩。耶稣他知道他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过呢，他也知道说在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会面对许多的痛苦，而且不单是在走这条路上，不单单是走着直到被挂上去的那一刻，他需要面对极大的痛苦。他也知道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除了会面对肉身的痛苦以外， 他也必须承担我们罪所带来的那代价。那是一个我们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一份的痛苦，而以致他最终才舍去他的性命。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21-22节是这样说，耶稣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话呢？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而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稍微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他一共三次他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在路加福音的话，除了这一处以外，在第44节是第二处，18章的第31-33节是另外一处。而当我们来读新约圣经当中的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以赛亚书第53章的预言就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呢，是在耶稣受难前大约700年之前，就说明了耶稣所会经历的一切。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以赛亚书53章第3节就说，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当耶稣在以色列当中来医病、赶鬼、行神迹，甚至在传讲天国的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却看到有很多人围着他、绕着他，发现他走的时候，他们问他，你去哪里？我们可以跟住吗？又或者耶稣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看到有人在那边等着他，大群大群的人围着他。可是呢，当他背负着十字架往哥哥他走去的时候，他是孤单的，他是自己一个人走的。之前环绕着他的人，没有人在他的身旁。我们就说，诶，他不是有使徒吗？门徒吗？他最亲近的吗？这些人在哪里呢？就连与他最亲近的门徒，就在那些常年他服侍了3年的过程当中，都不断的陪伴着他的，跟他一起服侍的12个，在见到耶稣被兵丁捉拿之后，除了出卖他的那个以外，剩下的11个，他们都纷纷的逃离了他的身边，留他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十字架的痛苦。马可福音的第14章第50节告诉我们说，他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就连彼得跟他说，主啊，我会跟你直到最后，人家不承认你，我也不会不承认你，就算死我都会跟住你。这个逃跑的包括他在里头啊，都逃了。而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4-5节也说了他耶稣所会面对的其他的内容苦难。经文是说，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痛，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在十字架上，耶稣究竟承受了什么呢？我们的焦点往往只看到他肉体上所承受的。我们必须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肉体上所承受的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平均的我们能够所承受的肉体上的压力等等。不过耶稣他在上面所承受的不单单是肉体上的肉身的惩罚，
更重要，他代替了我们承受地狱的惩罚，这承受原本应该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惩罚。当亚当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世人，就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与亚当一同堕落了，以致我们都成了罪人。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行恶，我们会做我们明明知道说不该做的事情，而且知道说我们这样做会不讨神的喜悦。可是我们这样做都一再的写明了我们的真实状况，我们做了这一切表明了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的，表明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成为了罪人，我们不是因为得罪了上帝，发现今天发现说我做错，我得罪了上帝，所以我就是个罪人。我们是因为罪人，所以我们才得罪我们的主。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而等待这罪人的原本应该是永远，就是个没有停止的永远的地狱的惩罚。我们今天看见有些人他们病痛，特别是一些疾病造成那个病痛刺骨，我们会觉得很难耐。有些人甚至会说，哎呀，我还活着干什么，我痛得很惨。可是我们很少去意识到说，当圣经讲到说我们原本所应该身为罪人所应该面对的惩罚的时候，是超出现在所能够体会的病痛的万万万万倍的，万万万万倍的。我们每天所犯的罪呢，就更加确定了我们的光景和我们所应当得到的下场。但是呢，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为我们承担了这个万万万万倍本是该我们应该承受的惩罚，他代替我们的位置去接受了这个本该应该临到我们的惩罚。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永远的惩罚，就是为了免去我们面对这个的惩罚，并且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永生，信靠他的人的永生。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超乎了我们想象言语无法去陈述的痛苦。就连我们想到万万万万倍的疼痛都无法去描述他所承受的。而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而他就在十字架上就经历了与他的天父隔离，被天父离弃，以致他大声的呼喊，他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萨巴格达尼，这句话是亚兰文，而被翻译出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说翻译出来的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诗篇的话，可是当耶稣在用的时候，耶稣所经历的那离弃是远远远远胜过诗人所经历的离弃。而这样的一份的离弃，你看诗篇当中的时候，当诗人因为生命当中的面对的困境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认为说上帝离弃的他的时候，他就陷入那样的一种的痛苦当中。更何况是基督，基督到底为我们承受了什么呢？他为我们承受了地狱的永远的刑罚，他遭受离弃，就是为了使我们永远不被上帝离弃。他遭受离弃，就是为了使我们这些原本与上帝为敌的人，都能够成为，借着信靠他，都能够成为上帝的 儿女。而最终耶稣就说，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断了气了。我们是从事情发生之后往回看，看历史，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说，耶稣那时候他经历的是何等的迫切的一种的光景，他经历的是何等的一个深切的一种的痛苦。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耶稣他清楚的认识到以赛亚先知所说有关于他的预言，所以他在上十字架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他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子民脱离罪恶所必须面对的那痛苦。我们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什么叫面对地狱的惩罚，不过耶稣他知道，他知道说这是他必须去面对的。可是呢，他仍旧渴望为自己的子民完成这救恩，他知道，不过他却渴望，他希望去做到，不是因为他希望，越希望痛苦就会减轻，不是因为他越希望他所面对的困难就会越少，不是，他清楚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地狱永远的刑罚，不会少那么一点，不过他却愿意，渴望要去这样做。所以第五十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就说，他说我是多么迫切的期待这事完成。四十九节之前那段经文，他说我多么希望火已经烧起来了。耶稣他，我们的主耶稣他渴望，并且他最终他为他自己的子民完成了救恩，因为他们这些子民在他的眼中是宝贵的，因为我们在他眼中是宝贵的，所以他不惜代价甚至摆上自己为我们成就救恩，为我们成就救恩。为了拯救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离开了天上的荣耀，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成为了人。哦，他没有因此，记住，他没有因此而不再是神哦，他依然是神，不过他也成为了人，住在我们当中，并且为我们死了。他至圣的主住在最卑微的罪人当中，至高的主却为最卑微的罪人舍弃了他的生命，以便凡是来信靠仰望他的都能得救。这个比我为蚂蚁去死啊，还来得更加的落差，来得更大。你们觉得奇怪，这么潘传道说他为蚂蚁去死哦，哪有人这样笨的？我看到蚂蚁要被踩了，你想啊，如果我走过一个地方，然后高楼大厦有一块大砖头会掉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地上有一只蚂蚁哦，砖头会砸死蚂蚁，我做什么呢？我跑过去把那个砖头砸到我的头，然后蚂蚁没有死，宋文传道死了。啊，你觉得我傻吗？很傻，对吗？一个被造物为另外一个被造物死，我们都觉得很傻。你有没有想过创造主为被造物死是什么概念吗？想过吗？创造被造物为这被造物而死，我们认为说一个是高等的，一个是低等的，我们认为说这样不值得， 就算你死了一个你，就算死了一万十万个蚂蚁，都好过死一个人，不值得。请问啊，创造主为了被造物而死，值得吗？感谢主啊，他认为值得，他认为值得，他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他看到说哦哟，潘传道不错了、哦、他可能会看起来不错了、哦、我为他死了，他做这个做那个好像还可以啦，就为他死了、另外一个哎呦不要哎呦那个哎呦为他死不值得。不是啊，他是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死啊。就是他当看到我跟他看到我旁边的人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死，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他值得他为我死的，而是因为他爱我，他选择为我死，他乐意把自己给舍弃，舍弃自己生命来拯救我，拯救凡是信靠他的人，拯救我们什么？脱离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来看，当我们在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什么的时候，其实他所面对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不过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很深切的爱，是一个往往超乎我们能够去想象的一份的爱，不过却是如此的真实的给了我们。他不是被逼着去死，他不是没有办法，天父跟他讨论之后跟他说你去做吧，而他没办法去做，不是，而是三一神在永恒集当中定下要为我们来施行救恩的时候，他乐意的成为了我们的救主。他爱我们超过我们对自己的爱，无论我们能够多爱自己都好，他爱我们胜过我们对自己最大的爱。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就是要使到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代价是什么呢？他的生命，不过他却乐意摆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基督就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你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的，紧紧的抓住他，你要紧紧的跟随他。我们之所以能够信靠他，是因为他主动的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信心，以致我们能够来信靠他。他乐意的被舍弃，就是为了使到我们永远都不被舍弃。因此我们当依靠他。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他应许我们说，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救起。他唯独他是救主，而他为他的百姓成就了救恩。他也告诉我们说，来到他那里的他绝不丢弃。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鼓励你不要再拖了，来信靠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拯救你，正如他已经拯救我一样。 就他能够拯救你。我们不要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做了很多很多东西你才可以来信我。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知道说你有这个心意愿意你这样想那样想你才能够来信我。他是说来到他面前。而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求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必然会拯救我们。他不会把我们推开。如果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信靠耶稣基督，可是因为生活当中不同的光景、不同的境遇，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因为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有好一段时间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同样的，上帝告诉耶稣告诉我们说：“来，回到他的面前来。”还有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就是如此爱我们的神。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哦，我们这样以后不要再来了，不，他拯救我们是为什么呢？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再次来经历，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救恩、他的引领、他的带领、他的保守。我们有固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感恩，我们要为主为我们做的我们来感恩。感恩的当我们当求主让我们更加的爱他。我们要为这主保守着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当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继续的仰望依靠他。而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眼光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一切的困难都没有了呢？消失了呢？不是哦，耶稣从来就没跟我们说过你的困难消失啊，对吗？还是有谁他跟你这样说过你困难会消失的？你跟我讲有没有？耶稣他应许什么呢？他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信靠他说他会赐给我们真平安。不过他的真平安是有一个附带条件的。怎么说呢？因为他所赐的平安是个引发纷争的平安。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是什么真平安呢？就使到我们与上帝和好，使到我们不再与上帝为敌，使到原本是敌人不愿顺服上帝的，现在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来遵行他话语，来依靠他。靠着恩典的时候，就能慢慢的向前踏步迈进。跌倒的时候，他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的向前走。可是呢，这真平安会引发纷争。哇，这个听起来说我们就很奇怪了。我们每次讲平安平安平安，不是应该什么都好好的吗？纷争跟平安那你可能并存呢，对不对？听起来都怪怪的。有纷争就是没有平安嘛，这么有平安又有纷争，然后耶稣讲话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51节，12章51节，耶稣说：“你们啊，以为我来是要地上有平安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是要有纷争。”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犹太人啊，他们有个很大很大的愿望。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就听过，因为有些听牧师讲到，听主日学的时候就知道说，犹太人有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他们不希望再被罗马人统治啊，而他们希望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基督，他们希望基督上帝的使者会来，然后救他们，把罗马人给推掉，推翻掉，然后他们就自由了。他们希望 得到世上的一种的平安。可是耶稣在这里却跟他们讲说，他来他会给平安，可他给的平安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不是他们要的那种平安，不过就是真的最重要的平安。耶稣说这个平安的特点是会引起纷争，而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纷争呢？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会出现纷争。十二章的第路加福音十二章52到53节，耶稣就接着说，从今以后一家五口将起纷争，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起纷争，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婆反对媳妇，媳妇反对婆婆。这里就讲到了至少的三组的纷争，好，三组的纷争的都是某某对某某，某某人对某某人，某某人对某某人。而这三组当中呢，就包括了父母对父亲，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一些关系上的破裂。而耶稣特别讲到三种关系的破裂，哪三种呢？父亲跟儿子之间，母亲和女儿之间，还有婆婆和媳妇之间。刚才我就说了，这是人生当中我们所可能所保有的最亲密的最和谐的关系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这些人就常常住在一起嘛，面对面啊，你常常会彼此的碰到的。如果你有想过，如果说你每天碰到面的人，你的关系是很僵的，请问通常你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呢？啊，你发现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哇，如果信耶稣他搞到家庭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怎么办？留意一下哦，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关系啊，不是单方面的，不是说父亲找儿子的麻烦，妈妈找女儿的麻烦，这个是双向的。父亲跟不对儿子，他可能他不满的地方，儿子也会因此对父亲有不赞同的地方，而婆婆与媳妇、母亲与女儿都是如此。而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的纷争呢？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所给的那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他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他得到新，他有这个真平安的时候，他同一个时间也得到了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不只是这种表面上的改变，而是一个全人的一个改变。改变就改变了他的思想、他的思维、他的言语、行为、价值观等等，都因此而改变。比如他以前会认为说犯罪无所谓，或者甚至是认为说，哇，只要对我自己律意就好，那管他犯罪，爽就好。不过呢，他信主之后知道说，就算我得到利益，我也不要，因为这不讨上帝的喜悦，我不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他以前的生活可能是就是随心所欲，心里头想要做什么，或者心里头什么欲望，他就尽量去满足自己去做。不过就是按照这世上的标准，每个人认为说该做的、可以做的、很多人做的、一起做的就去做。不过他信主之后，他渴望的不是说人家做我也做，他渴望的是上帝告诉我做什么，我很想去做，可是我知道我去做的时候，人家看我觉得我怪怪的， 人家说，这么你这样的每个人都做，就你一个不做。以前在生活当中认为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变得不重要，在很多人的眼中看为最不重要的，现在却在这个基督徒的眼中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比如星期天，我相信住在这里的人星期天应该都是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时间可能不一样哦。所以如果没有工作的话，请问你的朋友啊，多数朋友现在 在做什么？睡觉哦。你在做什么？崇拜。然后你会讲说崇拜好。你礼拜一去跟你朋友说，我昨天去崇拜。你朋友说，怎么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改变我们了，价值观的变化，因为上帝的话语的丰富啊，我们的生活出现改变的时候，原本不重要的，重要的变成不重要，原本不重要的变成非常重要。看保罗就说，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他告诉我们说，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保罗改变了，你改变了，请问你改变了之后，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改变了吗？你的朋友跟你家人 会不会因为你改变了而他也改变了？如果他还没信耶稣的话，他应该是还没有改变，而你改变的话，他不一定能够体恤你的改变。而这样的一种在核心的一个改变，一个全人的改变，就会造成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纷争。纷争，因为两个人看同一个事情不一样了，两个人看待何为重要的不一样了。那些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人，和那些不愿意来认识耶稣，或者还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为什么不一样呢？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七到八节告诉我们说，一个还未信主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观景。经文说，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边讲到不能得神的喜悦，不是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喜悦，而是他做不出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事情。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就讲得比较清楚，他的语法上很清楚，是说他做不到讨上帝喜悦的事。所以这边的重点概念不是上帝会给他什么，而是他无法讨上帝喜悦，他做不到，因为他不愿意做。为什么呢？请问啊，你这个很难问哦。如果你跟一个人关系不是很好，你会特别去讨那个人的欢心吗？或者你会很容易的说服自己去说，我去做那个人喜欢的事情吗？为了跟他相处的更好吗？我们晓得说我们该如此，我们该为那个人祷告，我们该为自己祷告，我们该往这个方面来发展。不过我们确认说有事有困难的，不是不容易的，需要横切的祷告去面对的。可是当这里讲到一个还未信主跟已经信主了的人，两个在看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而信主的人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标准来看待事情的时候，在上帝的怜悯当中有和睦的时候，这个当然有。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工作等等方面都好。不过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到一些很核心的事情的时候会有纷争吗？不能避免的，避免不来的。 而因为还未信主的罪人拒绝上帝，他也拒绝凡是生命当中为上帝做见证、为上帝的真理做见证的人，因为他们看到的时候就提醒了他们有关上帝对放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所知道的要求。所以在有些国家当中呢，当有些人来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甚至会被他们的家人给赶出去，他们甚至会被他们的群体给驱逐出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过一些宣教士他们分享，他们就说有些人曾经因为信主之后被家人发现的时候被家人给杀了。不过你会发现这些人死不是因为他说、啊、你别杀我，我叫我放弃，别杀我，不是，他们死往往都是因为他们说你尽管杀了我，我还是坚决相信依靠，因为耶稣就是神啊，他是主啊，我不能因为说我将会失去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我的生命而因此来否决他是神。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人他们为了信仰失去生命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紧紧抓着基督以致他们失去了生命。不过呢，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在这里做在座的多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没有遇到这些信徒所遇到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受到与他们一样的一种的威胁，我们也没有受到这种寻道的考验。但是呢，我们的家庭当中还是会有纷争吗？有啊。当如果你有孩子已经长大了之后，或者你有孙子的时候，而当你要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却叫你走一边的时候，你什么感受？我相信你们当中也不乏有人，你有亲戚，你有朋友，你希望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跟你讲说少来，什么都可以讲，就是这个不要讲，饭可以吃，话不要说。他们有些时候根本都不去隐藏自己对这福音的拒绝。而有些时候呢，我的孩子比较小，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担心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我们说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够遵循上帝的话语，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论怎么教导他，他有时候就是不听，然后就开始会吵架。我必须承认说孩子越来越大越会吵，所以要求主怜悯。会有纷争吗？会。是不是说因为你是基督教家庭，基督徒家庭，不是基督教家庭，基督徒家庭，就是父母亲是基督徒，是不是说你孩子就顺风顺水，一切都好，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不是哦。是不是说你在家里有家庭崇拜，你的孩子就没有问题？哦，等一下，我们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哦。是不是你家庭崇拜，你孩子就会好好？不是的。家庭崇拜不是一个保障，说你的孩子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就会信主，就会依靠主。不过家庭崇拜非常重要，不可缺少。不过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说，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这一切的所可能产生的纠纷、纷争、不和等等。而特别是非常敬虔爱主的父母亲，有些时候会非常的挣扎，非常的心痛。因为有时看到孩子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反而想要跟着世界跑，跟着朋友走。所以纷争会有吗？耶稣基督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一种假设，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真实的，会发生的，是附带的。 而往往我们就发现说，如果连最亲密的关系会这样，在这阶层关系往外扩展的时候，更会如此。然而呢，上帝很怜悯我们呢，因为有些时候呢，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会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些时候呢，有些人的家庭会稍微比较不一样，比较好一些。不过呢，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他给我们不同的恩典，就不同程度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经历这一切。然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感到惊讶，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当怎么样做呢？我们就当持续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继续在为他们祷告。我们当为着他们来祈求，求主改变他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心，使到他们能够来认识主，真的来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甘甜，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他救主，求主来改变他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所出现的不和睦纠纷等等，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逐渐的把它给消除掉。我们也当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正是流入基督的爱啊，把他们给牵引到基督的面前来。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并不是带给这世上这世界所期盼的平安，而是带来纠纷。不过在这纠纷当中呢，是有真平安的，因为这真平安是在基督里，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世上的人寻求世界上的平安，不过世上的平安不能使人与神和好，而最终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呢，虽然信徒在这世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经历世上的纠纷，会经历苦难，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而在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进入永恒当中，与我们的主永远的在一起，因为我们已经与他和好了，我们已经拥有了这真实的平安，这个最真的平安，这个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出现什么纠纷，我们都不会失去的平安，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主动的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将会一生的拥有，一辈子的拥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世上的不同的纷争，面对苦难的时候，继续的来紧紧的跟随他，依靠他，为主来做盐做光。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所做那超乎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如果是当初给我们选择，我们会断然的说我才不要对那一份的救恩，你却在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了，并且把它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凡是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你断乎不会拒绝。主啊，接受你的罪必蒙赦免，主你必除去我们的罪疚，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不是一次性的，而且是持续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因为你那一次的成就，以致主啊，我们每当你软弱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晓得你为我们舍弃了你自己，你有什么还不给我们的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都必定给我们，你应许我们说，主你会扶持我们，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讲道， 让我们透过每一次来聆听主你话语被讲解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越发的来体会，来认识到，来认知到你的爱是何其的长阔高深，是那么的笔墨难以形容，而我们所形容的也只是万一。主啊，求你就使我们的心得激励，使我们的心得安慰，使我们越发的来紧紧的跟随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